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公布2021年宗教自由报告，支持宗教自由行动。六四33周年，不要对中共存一丝幻想。上海解封首日，全浦东渭南镇突爆新疫情，居民恐慌。乌克兰两城领土被占，俄军总指挥全被革职。全陈国基出任下届港政务司司长，评论话邓炳强失落。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日上午11:30在美国国务院富兰克林厅就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发表公开讲话。布林肯特别提到台湾在宗教自由方面取得了进展。布林肯在国务院发布宗教自由报告时说，中国继续对主要是穆斯林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进行种族灭绝和压制。自2017年4月以来，100多万维吾尔、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和其他群体被拘押在新疆的拘留营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骚扰其他宗教的信徒，认定这些信仰背离了中国共产党的教义，包括毁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的祈祷场所，对基督教徒、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的就业和住房设置障碍。国国务院自1998年以来，每年发布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介绍和追踪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自由情况。布林肯表示，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之一，当大家信奉或选择不信奉宗教的基本权利受到尊重，他们能为社区成就作出完整贡献，有益整体社会。相反，若这一项权利遭政府剥夺，往往造成社会紧张、分裂、不稳定和冲突。美国国务院的宗教自由报告还指出，中国亦在继续推动宗教中国化。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有关宗教神职人员管理办法，要求所有神职人员效忠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并且在另一项新规定中，要求所有宗教学校教授习近平思想，坚持宗教中国化。报告说，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官员在全国范围内关闭了多个宗教场所，包括政府认可的爱国教会的一些场所，其中一些以防止新冠病毒传播为由。报告说，当局同时还加大了对被认定为邪教的宗教团体的打压力度，继续限制圣经和可兰经等宗教文本的印刷发行，限制在线宗教祈祷和宗教内容，以及移除教堂和清真寺建筑上的宗教标志。布林肯表示，宗教自由不单只是基本人权，在他看来亦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优先事项。美国将继续在世界范围内捍卫宗教自由，并同其他政府、多边组织和公民社会一起捍卫这一项权利。今年是六四33周年，在香港延续多年的纪念活动今年可能无法进行。在中国，包括天安门母亲在内的一些民间力量的抗议活动受到更严厉的封控，政治环境似乎越收越紧。美国之音6月2号报道，中共党史专家马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说，六四镇压虽然已经过去多年，历史的伤口仍然未有愈合，还在流血化脓。高文谦指出，对于中共而言，六四镇压开启了暴力维稳的国家治理模式，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底线思维由此而成。高文谦提及上海封城发生的大规模人权侵犯，可以说是无法无天，比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破四旧抄家波及面重要。讲当年遭殃的主要是政治贱民黑五类，现在只要感染 就被污名化，就是病毒贱民。一人阳性，全楼转运，转运仲唔算，仲要破门而入消杀，践踏一切法律同埋人权底线，无视老百姓嘅生命权、财产权同埋私隐权。高文谦认为，六四镇压同上海清零都系无视人嘅生命权。而家上海嘅清零封城、硬隔离，造成无数次生人道灾难，亦同样系无端剥夺人嘅生命权。呢两个多月嚟，上海有几多人死于非命，或饿死家中，或受唔住痛苦折磨而跳楼上吊，或无处求医延误致死。高文谦指出，今年纪念六四嘅时代特征系共产党残暴嘅本性已经被越嚟越多嘅人所认清，以致润学大行其道，叫出呢个系我哋最后一代。更值得注意嘅系，越嚟越多嘅人通过亲身遭遇开始反省自己，正是过去对在新疆建集中营和镇压香港民众不闻不问，才令到当局变本加厉，结果自取其祸。这个是整个社会开始觉醒的标志。1989年6月3号晚，中共政府下令武力镇压请愿的学生，大批军警进驻天安门，对广场和长安街上的学生和普通市民进行屠杀。33年来，中共政权一直试图抹去大家这一段历史的记忆。有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今年纪念六四的时代特点已经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共产党残暴的本性，整个社会开始觉醒。6月1号上海解封，死寂了两个多月的马路恢复了车流，酒吧人头转动，重获自由的兴奋还未展现出来，浦东渭南镇突然爆出的中共病毒新疫情却令到当地居民惊慌失措。网传上海浦东新区渭南镇突然出现三例 Omicron 变异株 BA5 感染力极强，目前浦东渭南镇已经宣布连夜进行全员核酸检测，要连做三次排查。当地居民描述了现在的心情，人在渭南，昨晚八点通知全镇紧急核酸筛查，感觉就是好像刚刚从 ICU 被拉到 KTV， 未唱完第一首就被拉回去 ICU。 实际上，上海很多居民对上海当局突然的全面解封心存疑虑。昨日是解封的第一日，原本是件开心的事，但是睇到嘅情况又令到我非常难以理解。首先是各种人群容易聚集嘅场所，酒吧之类嘅地方居然就开放咗堂食，呢、这个唔系明令禁止嘅咩？而且仲有好多大规模嘅聚集冇人管。第二系核酸检测嘅队伍长，而且人群大量聚集，万一有一个阳性嘅人在其中，咁呢个紧密接触人群可怕到乜嘢程度呢？对于好多场所包括小区进入要求48小时核酸，但是核酸检测点又根本不足，这点就是没有事前考虑。第三，一些小区又发现了阳性病例，不是说社会面都清零吗？发现的病例都是隔离管控中的吗？为什么到处都还是有病例，而且有外日的情况？感觉现在又回到了三月初的状态，希望能够尽快拿出对策，不要令这种可怕的无序状态发展下去，否则上海这两个月又白封了。昨晚才被人嘲讽没有经过压力测试的全面解封肯定会出问题，现在渭南县不是就爆出新型病异毒株，亦不知道哪个领导提出的全面解封现在可以下岗了。据说上海昨日渭南镇又炸了，我已经决定今日再囤积一批菜，点知会唔会嚟第二次封城噶？俄罗斯自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因迟迟无法攻占首都基辅，喺4月将重心转向乌克兰东部嘅顿巴斯地区，发起大规模攻击。其中卢甘斯克州工业大城北顿涅茨克成为莫斯科锁定嘅重要目标。卢甘斯克州长盖戴表示，北顿涅茨克八成已落入俄军掌控中，目前街头战持续，并誓言乌军奋战到底。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表示，目前最艰难的战事是在卢甘斯克州，当地敌军试图取代我们的军队，俄军正逐渐牢固对乌东顿巴斯克地区的控制，并持续向乌克兰在该地区实际上的行政中心克拉莫托斯克推进。捍卫乌东地区令乌克兰付出了高昂代价，总统泽连斯基据报坦承，每日阵亡的乌克兰士兵高达8名。泽连斯基在6月2号表示，俄军已经占领了乌克兰约20%土地，其中包括莫斯科入侵占领的土地、遭兼并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及由亲俄分离分子占领的区域。泽连斯基说，2014年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以及俄罗斯军方控制乌克兰约43,000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荷兰差不多大，但这个数字在俄国入侵3个月后已经增加到125,000平方公里，比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国土面积加起来还要大得多。另外，据外媒报道，自从被乌军击退无法包围基辅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军队将重心转向夺取乌东顿巴斯地区，并在4月时派出叙利亚屠夫德沃尔尼科夫将军担任俄军总指挥。不过如今有消息传出，德沃尔尼科夫疑似遭到革职。英国国防部先前分析，俄国指派德沃尔尼科夫是为了要将指挥和控制系统集中化，而自从他上任以来，俄罗斯军方之间的协调确实有所改善，但俄罗斯当局的根本缺陷却仍然存在。而今已经超过2个星期，没有任何人在公众场合见到德沃尔尼科夫，据传他已经遭到革职，更有消息传出他和普京不和。香港后任特首李家超正筹组新一届政府班子，有消息指3名司长的人选已初步敲定，特首办主任陈国基有望担任下届政务司司长，早前的热门人选邓炳强则沦为副手。评论认为陈国基属于武官出身的文官，作为武官中英派的邓炳强自然失落。李家超早前到北京接受委任状，回港后他透露正努力筹组新班子。星期四2号多间媒体引述消息指，李家超近日开始约见下届政府管治班子的人选，当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政务司司长人选。最新消息透露，经过多番考量，现任特首办主任陈国基坐上这个特区政府第二把交椅的机会相当高。另一黑马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或升任政务司副司长，组成陈邓配。早前政界一直盛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李家超竞选办副主任谭志源是热门人选。有媒体指获得多个不同来源的消息都指出，现任特首办主任陈国基在最后阶段黑马跑出。据了解，陈国基早前曾私下向政界人士表示自己有意退休，下届政府不会再见到他的名，所以由他接掌政务司的行程一度转淡。但近日建制圈子流传中央有意挽留陈国基为下届政府效力，并出任腾空的政务司司长。据悉现年63岁的陈国基深获北京信任，在国安法实施后获国务院任命为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任秘书长，他亦是被美国制裁的官员之一。陈国基出身入境处，主权交接后被派驻北京办事处3年，期间在清华大学修读国家法律课程，2011年晋升为入境处处长，5年后退休，其后出任林郑的特首办主任。香港方略首席研究员潘卓雄表示，陈国基是武官中的文官，和大陆官员有多年的来往，关系不错。作为武官中英派的邓炳强近期似乎收到某些风， 会担任特区二把手，因此近期好活跃。他早在野猪事件上就跳出来表达意见，近日李家超前往北京接受任命时又跳出来强调会继续迎难而上，做好23条立法的工作。似乎在上个星期收到消息，知道自己有机会，又出来讲经济问题等一些不是自己范畴的事务，结果现在变成是副手，即是政务司副司长，相信比较失落。潘卓雄又认为，若邓炳强知道这样的结果，一定不会高调出来讲话，相信这几天他又会变得沉寂。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